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经济正在被缓慢的扼杀原形毕露啊。第二个是台湾制裁华为中兴，两岸对抗新领域啊。第三个是中国美国被中方捏住了军用稀土。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经济部最近更新了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理名单，把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台湾的芯片代工企业没有得到经济部的批准，不得向华为、中芯出口商品。美国经济部、台湾经济部指出，这次更新出口管理名单是要和台湾的盟友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看齐。目前管制对象已经有超过10000个实体，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的企业。台湾经济部强调，实施出口管理的目的是要防止武器扩散以及其他国安风险，同时要求厂商尽到查证义务，谨慎评估交易风险，避免涉入武器扩张活动。彭博社指出，台湾经济部的出口管制对华为、中兴是重大的打击。在2020年以前，华为高阶手机芯片，比如说麒麟9000升腾910等，主要都是由台积电代工，台积电的占比非常高。到2020年9月，美国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台积电等台湾厂商就不能够再为华为生产使用美国技术的先进芯片，台积电就全面断供华为。到了2023年到2024年，华为通过他的海思电子的子公司设计这个升腾 910B 人工智能加速器，当中就用了台积电制造的芯片，至少是百万级的这个芯片出货量来自台积电，用于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台积电、联电等台湾厂商就不再接受中芯国际的委托代工。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和台湾的厂商属于直接竞争关系。那台湾是全球芯片代工业的核心基地啊。台湾经济部对台湾厂商限制华为、中芯国际的供货，将会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理。那么华为、中芯通过台湾获取科技、半导体材料以及设备将会更加困难。这是台湾第一次动用这个芯片领域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进行威慑。这件事情将会对两岸对抗形成新的态势。以前呢，在经济领域呢，通常是中国大陆是攻方，台湾是守方。那这次呢，台湾就动用了芯片领域的这个优势来制裁这个中国的企业，也就是说攻守易势。因为这些年基本上台湾已经慢慢的降低了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赖。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就这样。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中国和美国代表6月10号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的时候，中国是没有同意向美国开放军用特种稀土。这可能会让中美无法达成更广泛的贸易协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坎儿。那么中方在会谈时说，我只同意非军事用途的稀土申请。我开律师通道。那么而且预期批准的这个出口管制呢，只有6个月的时间。报道指出，在伦敦谈判的时候，中方代表改变了他的谈判策略，他要求美方放宽对中国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如果美国不答应，中国就很难在军事用途领域的稀土出口做出让步。捏住了。那么美国军用稀土涉及到这个战机、导弹都要用这种特种稀土的磁铁。那中方的这个决定似乎就是要把取消军用稀土的限制 和美国对中国智能芯片的限制挂钩。那么军用稀土的出口管制将会是中美贸易谈判一个新的关键议题。那么目前等待中国批准这个稀土出口申请累计有几万份。美国的汽车业的稀土供应商开始短缺。如果没有供应这个没有这个这些稀土用采用了稀土零部件生产的这个零部件，美国的车厂可能要停产。而美国对稀土的需求量相当的大，他甚至向乌克兰提出了要求。川普团队今年四月份和乌克兰签署了重建投资基金协议，其中有个排他条款，就是想垄断乌克兰的稀土。一个是稀土，一个是锂，就是所谓的战略矿产，他要取得优先开采权。乌克兰的基辅邮报披露说，美国川普政府曾经两次向乌克兰提出要求，要求乌克兰方面承诺在战后重建当中要排除中国企业，特别是涉及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开发项目。说明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基本上他的关税政策打到现在又回到了原点。那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6月11号说他和中国的贸易谈判是一项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只能说是一次向中国倾斜的休战，根本不算什么胜利。美国继续对先进芯片实施对华出口限制，这对习近平的人工智能雄心构成障碍，但是中国则利用对稀土和磁铁的出口管制对美国施压，威胁美国的制造业。说明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川普的关税战根本没有策略啊，他根本没有办法像第一个任期那样向中国施压，所以川普的对等关税就像一把散弹枪，他攻击了美国所有的盟友，而且不仅增加了中国的筹码，还被中国捏住了稀土的软肋，这不是美国的胜利，更不值得欢呼。川普每次都欢呼啊，他基本上是不管输还是赢，就先喊一棒，先喊一嗓子再说啊。第三，《纽约时报》报道，6月14号，全美举行了2000多场“不要国王”的抗议活动啊，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生日阅兵的国王偏好。非政府组织叫“另类国家公园服务”在脸书上指出，6月14号当天，美国有1100多万人参加了“不要国王”的抗议活动，这是美国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美国主要城市参加示威的人数相当壮观啊！在洛杉矶，游行示威的人数有20万，费城有10万，纽约有5万啊！那么参加示威的美国人高喊 “No Kings”。当然当天6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举行了阅兵式啊，当天也是他的74岁生日。那么这次阅兵有150辆军车 ,6600名士兵 ,50 架战机，展示了海马斯火箭炮、无人机和机器狗等等啊。那之前呢，川普阅兵的筹备机构说预计有20万人到华盛顿观看阅兵，但是美联社也好 ,BBC 也好，他们在现场观察，他们相信去现场参加观看阅兵的人数最多只有几万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人估计不到10000人啊。电视直播的画面显示，阅兵式的看台上没有几个观众。而且因为阅兵中间又开始下雨，有大批的观众提前离场。那是川普这次生日过得不大愉快啊，你看整个的阅兵过程当中，川普很少有笑容啊，都不大没有那么高兴啊。另一方面，彭博社报道，川普6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我命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官员竭尽全力实现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驱逐行动啊， 加大力度在洛杉矶、芝加哥等、纽约等大城市拘捕和驱逐移民。那么有人就在说川普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这1100万人参加不要国王的抗议活动。第四，美国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13号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2025年度财务申报的文件。那么报告显示川普在2024年的全年收入是3亿美元。川普在2024年全年收入总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高尔夫俱乐部的营业收入是2.2亿美元。其中在迈阿密的多拉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收入最高有 1.1 亿。去年川普不是总统，不过呢非营利组织责任与伦理公民组织披露，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川普出行都住自己的高尔夫俱乐部或者是自己的酒店。所以联邦政府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总共给川普的机构花了1400万。美国经济时报报道说，川普在第二个任期的前30天就已经在自己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花了1070万美元。那么这些都是把纳税人的钱装进他自己的口袋啊，这是第一。第二，川普拥有的数字货币平台世界自由金融收入是5735万。而且川普第三是川普周边商品啊，就他自己脸的那种啊，530万美元。另外川普还有美国影视演员工会的退休金84000美元啊，这也领啊。另外川普申报的文件当中也披露了川普在2025年通过川普币的收入26000.6亿美元啊。那么川普币是今年1月份发行，但是部分收入已经列入了申报附表进行披露。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前主任肖布指出，川普的行为是把总统的职位变成他个人牟利的平台。川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利益冲突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霍特曼和他的丈夫6月14号在家中被枪杀。那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茨说，这是有政治动机的暗杀行为。凶手叫万斯伯尔特，是一名注册共和党人，他是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堕胎，同时伯尔特还拥有一家安保公司。事发时伯尔特伪装成警察，开着类似警车这样子的 SUV， 行为非常专业。伯尔特凌晨3点持枪闯入霍特曼在布鲁克林公园市的家中，当场杀害了霍特曼和他的丈夫啊。那波尔特在枪杀霍特曼夫妇之前，他在凌晨2点闯进明尼苏达州另外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叫约翰霍夫曼的家中，打伤了霍夫曼和他的妻子。霍夫曼和他的妻子手术之后情况稳定，但是需要长期恢复。警察在博尔特的车中发现了一份政治目标名单，名单上面有70个人，包括霍特曼、霍夫曼、明尼苏达州的州长霍尔茨、联邦众议员以及堕胎支持者。6月15号晚上，博尔特在他的家乡绿岛被逮捕。第六，路透社 Ipso 6月15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8%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在政治上没有保持中立，只有 20% 的受访者认为最高法院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中立被质疑。在民主党人当中，只有 10% 的人认为最高法院保持中立，有高达74%的人认为最高法院不中立。在共和党人当中，29%的受访者认为中立，54%的人认为不中立。也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都认为他不够中立啊。有44%的受访者对最高法院持有好感啊。 目前在九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当中，自由派占三人，保守派占六人。那么其中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就任命了三名法官。2022年6月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的关于堕胎权的判决。此后公众对最高法院的好感度从2021年的 57% 下降到了2022年6月的 43%， 之后稍微回升到今年的 44%。那截止目前，川普政府执政不到五个月，总统行政命令已经发布了300多起，引发了300多起诉讼。这些官司最终都打到了最高法院，包括终止出生公民权，包括解放日关税等等。这项民意调查是6月11号到12号进行，访问了1136名美国人，误差是3个点。第七，法新社报道。6月16号以色列空袭伊朗进入了第四天，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宣布，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上空，并且摧毁了伊朗120座导弹发射器，占总数的 30%。 以色列军方说，伊朗现在已经没有反击的能力，只要伊朗发射导弹就会被以色列锁定摧毁。以色列目前是按照目标继续攻击伊斯兰国民卫队指挥中心和军营。以色列在这次攻击当中一开始就击毙了军队的主要领导层，包括伊朗武装部队 总参谋长、伊朗革命卫队的司令和伊朗情报首脑。这使得伊朗整个的军队和整个指挥系统出现了真空，只能各自为战。而且以色列还计划刺杀这个伊朗最高领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啊，结果据说是被美国总统川普叫停啊。那么这个 CBS 报道说，有3位官员向他们披露，说是川普拒绝了以色列暗杀哈梅内伊的计划啊。内塔尼亚胡6月16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关于川普不让他们刺杀哈梅内伊的这个报道不真实啊。内塔尼亚胡说，我们会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认为美国知道是这是什么啊，这对美国有利啊。目前这场战争也好，战斗也好，已经进入了尾声，现在开始进入了政治外交层面。内塔尼亚胡在电视讲话中多次表示，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伊朗人民，而是针对杀人的伊斯兰政权。内塔尼亚胡对伊朗各族群喊话，说压迫你们50年的集权政权现在正在处于脆弱状态，这是你们改变的机会啊！他向他们提出，其实现在就是以色列开始把他的军事目标和他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啊，就是推翻霍梅尼政权啊。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几位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正在设法借道阿曼和卡塔尔转移到安全地区，并且希望通过谈判争取外部势力的保护。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东和欧洲的官员说，伊朗通过阿拉伯中间人向以色列和美国发出信息，希望寻求结束敌对状态，恢复和谈判。但是由于以色列的战机能够自由飞越伊朗首都，而且伊朗的反击造成的损失又微乎其微，所以以色列的领导人摧毁伊朗核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的这个动机，没办法一下子改变啊。所以伊朗到目前为止没有停止攻击伊朗的动力。马克龙6月15号在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通过电话，马克龙要求伊朗立刻迅速重返这个核谈判桌。马克龙指出，这是解除紧张局势的唯一可行路径。所以你可以按欧洲的态度，欧洲的态度跟美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第八，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三月初有中国工程师带着几百个 T 的数据到了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租用英伟达的服务器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那么包括指导 AI 系统输出的模型参数，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带回中国，就是用硬盘。报道指出，这批工程师总共有四个人，每个人带着15部硬盘的行李箱，那么硬盘当中储存有80个 T 的电子数据啊。那么这些工程师在马来西亚租用了300台服务器，然后他们把数据输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了8个星期。那么随着英伟达开始对人工智能芯片的终端用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马来西亚数据中心已经停止了让中国的工程师租用服务器训练人工智能的这个操作，但是他们已经做过了啊，已经有这个经验了，说明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管制之后，中国企业正在想其他的办法训练它的人工智能模型。那么中国现在的人工智能突破都是在应用层面啊，真正的人工智能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和发展还是美国企业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6月15号率领台湾青年出席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大会，马英九当天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马英九表示，中国5000年历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台湾民众渴望两岸朝向和的方向啊，朝向和与和的方向。台湾陆委会对马英九与中国官员会面以及在海峡论坛上配合中共统战表示遗憾。台湾陆委会重申，海峡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平台，台湾人到中国参加交流活动都应该维护台湾的尊严以及利益。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通报6月13号到15号解放军战机没有出现在台海周边活动，这个情况非常罕见啊，说明什么？说明马英九才是什么？这给面子，谁的面子都不给，就给谁面子？就给马英九面子。为什么中共要给马英九面子？因为他配合中共的工作呀，啊，所以他是什么？马英九才是台湾的第五纵队啊！你想一下，解放军从来没停过，就连过年都没停过，解放军的战机飞到台湾海峡骚扰台湾，连过年都不停，但是马英九去开海峡论坛就停了，说明什么啊？第十，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6号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峰会。习近平受到哈萨克斯坦盛情迎接，哈萨克的空军战机护航，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两人共同检阅仪仗队，观看青少年的文艺表演啊。那么哈萨克这么隆重的欢迎习近平，反映了中亚国家渴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啊。那么去年第一次中国在西安举行中亚峰会，当时中国承诺向中亚五国提供260亿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那么习近平陪同人员包括谁呢？包括蔡奇，包括王毅啊。那么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5号打电报给这个习近平，祝贺他生日啊，万事如意。习近平出生是1953年的6月15号，今年是他的72岁生日，他跟川普就差一天，川普是6月14号啊。那么川普其实时间是一样的，因为有时差啊。川普是14，习近平是15啊。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帖说，普京呢6月14号给他打电话祝贺他生日快乐啊，他就非常的高兴，但他是国内没那么高兴啊。那么今年是川普的79岁生日啊，基本上这两个人啊，这个人真的很像啊。这是第十、第十一BBC 报道，七国集团峰会6月15号在加拿大召开，为期3天。峰会的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供应链。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第二次以总统的身份访问加拿大。那么上一次是2018年在魁北克举行七国集团峰会。BBC 说这次峰会要避免重演2018年不欢而散的局面。当时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洲征收钢铝关税，峰会以争执和混乱收场。川普提前离开峰会，飞去新加坡见金正恩啊，那是一场混乱的局面啊。那么另一方面，去加拿大参加 G7 峰会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5号应邀访问丹麦的格陵兰岛啊，展示法国和欧洲对格陵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马克龙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马克龙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和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一起登上了丹麦海军的护卫舰，并在军舰上举行会谈。会谈讨论了北大西洋和北极的安全以及格陵兰经济发展的议题。马克龙会后在记者会上说，格陵兰不是商品，也不可被剥夺，盟友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不应该有类似的行为啊，讲的是当然是批评川普啊。那这是第十一、第十二，共同社报道，菲律宾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6月14号在南海吕宋岛附近举行联合军演。吕宋岛的最北端离台湾只有190公里啊，所以演习的区域是靠近中国和菲律宾的有争议的海域啊。那演习的内容包括反潜演练啊，舰载直升机的起降，舰载直升机从菲律宾的马尔瓦尔岛号护卫舰起飞，在日本的高坡号护卫舰降落啊，再起降，显示这个协同作战的能力。日本和菲律宾签署部队互惠准入协定，6月初经日本国会批准生效，这是互惠准入协定生效之后两国第一次进行联合军演。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战略协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演习过程中，有两艘中国军舰靠近监视啊。菲律宾军方介绍说，一艘军舰经常在这一带活动。那么于是日本跟菲律宾的演习没有受任何影响啊。这是12、13。法广报道，欧盟和中国6月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40次人权对话。欧盟代表指出，中国在表达自由、宗教信仰、和平集会和平等权利方面持续恶化，中国司法独立缺失，司法程序不公，强迫劳动问题突出。欧盟要求中国停止任意拘押、酷刑和失踪等做法，立刻释放那些因为行使人权而被拘留的人，包括瑞典籍的书商桂明海、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和提等。中国外交部发言稿说，中方在会上强调，新疆、西藏、香港事务和司法个案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人权观察批评说，中国对话40次都没有促进中国实质性的改善人权。人权组织呼吁欧盟将人权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级对话，并考虑实施制裁措施。2019年中国政府制裁欧洲议会议员，中欧人权对话就停止，直到2022年年底，那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恢复对话。那么上一次中欧人权对话是去年的6月在重庆进行。14，澎湃新闻报道，6月16号湖南省临澧县这个叫有个叫亭玄渡镇，它有一个厂，烟花厂，叫三洲花炮厂，发生大爆炸，直至当天傍晚5点，已经造成一人死亡、6人失踪、9人受伤。但这个死亡数据在网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数据死亡人数更多， 那么邻里县是中国烟花爆竹生产重点的生产县，09年曾经获得中国烟花爆竹之乡的称号，但是几乎每年都发生爆竹厂的爆炸。村民6月16号拍摄的视频显示，三周花炮厂冒出浓浓滚滚浓烟，并且伴随着烟花爆竹的爆炸的声音，有村民家中的天花板被震下来。村民说，三周花炮厂存了1到2万个这个药饼，每个药饼里面有1克左右的火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工厂有20公斤火药，20公斤火药能有这么大杀伤力吗？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是肯定没有，数据上肯定有错误啊。15，香港电台报道，6月16号，印度航空从香港飞往新德里的波音787客机起飞后，怀疑这个燃料受到污染，它在海南上空盘旋之后折返香港，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印度航空客机在起飞前在香港加油，香港机场航空燃油供应商是中国石油，中国石油以掺水，以他们的这个汽油掺水而著称啊。那么这是印度航空第二架波音787客机发生意外啊。6月12号，印度航空从阿姆达巴德飞往伦敦的客机起飞后失事，造成了241名乘客以及地面38人死亡啊。那么印度民航总局已经找到了客机的2个黑匣子，已经开始调查。那预计这次空难会在3个月之内公布调查报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多啊。我们来讲讲今天这个主题啊。中国经济正在被缓慢的被扼杀。我们先讲一下最新的数据啊。国家统计局6月18号公布了5月份的经济数据。我先跟大家报一下，消费是41326亿，增长 6.4%。 那么消费增长 6.4%， 增长数据很突出啊，原因是因为消费补贴啊。那么其中餐饮是4578亿，增长 5.9%， 这个数据有点奇怪啊，这不大正常。因为现在的餐饮市场其实你可以看到一片倒闭声啊，还增长 5.9%， 这个无法令人信服啊。但是消费是有增长，消费增长主要是因为两新政策，叫以旧换新，以旧换新的补贴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工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5.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7%， 其中基础设施增长 5.6%， 制造业增长 8.5%， 房地产下降 10.7%。 那么5月份的城镇失业率，就城市的失业率 5%， 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那么6月16号统计局还公布了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那么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一手房跟二手房它的房价数据同比和环比全面下跌。这叫什么？这叫四大皆空，就是这就是所谓四大皆空式的下跌。新房跟二手房同比跟环比都跌。这是这些年房价下跌少见的一个情况啊。那么5月份新房的情况是一线城市环比下跌 0.2%， 其中上海涨 0.7%， 北京降 0.4%， 广州降 0.8%， 深圳降 0.4%， 二线城市环比下跌 0.2%， 三线城市 0.3%， 那基本上都在跌，123都在跌。那么二线二手房，5月份二手房一线城市跌 2.7%， 北京跌 0.7%， 上海跌 0.1%，广州跌 6.6%， 广州跌的比较多，深圳跌 3.2%、二线城市同比下跌 6.1%、三线城市跌 6.9%、那么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熙说， 当前市场仍然处于调整趋势啊，所以因为交易量的起伏对市场预期和信心影响比较大，所以呢环比还是有下跌啊。那么房地产投资方面，一到五月份房地产投资是36,234亿，同比下跌 10.7%。那么新房的销售面积是3.5亿平方米啊，下跌 2.9%， 啊，其中住宅下跌 2.6%。那么新房销售金额34,000，3.4亿啊，下跌 3.8%， 其中住宅销售下跌 2.5%， 房企到位资金40,000亿，下跌 5.3%。 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政府在补贴的情况下消费有所反弹，但是贸易不确定性和房地产低迷仍然拖累工业和投资的增长。那么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下跌速度加快，持续的楼市低迷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那么数据显示，剔除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贸易额从2022年底到现在，到今年的3月份，中国的进口额完全没有增长，但是出口额增长了 33%， 这就从2022年年底到2025年的3月，反映了中国经济内部需求极度的虚弱，但是出口受到产能过剩的刺激加快增长，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形态。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持续下行的态势，它不是中国政府某一个单一政策造成的，它是一系列的因素产生的影响。那么其中包括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多大，规模非常的大，中国房地产市场有400万亿。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是中国一年 GDP 的4倍。中国房地产市场暴跌了2年时间，对中国影响，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打击。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爆发了1年时间。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但是真正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的是中共的权力。中共的权力对中国经济的钳制和扼杀，是中国经济不断创新低的一个重大要素。权力对经济的遏制作用，它不是一下子把中国经济杀停，它是慢慢的扼杀，就它就这样卡脖子，它卡着的脖子，让这个经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失去活力，最后就气都喘不过来，就死掉了。那我们可以讲有几个重要的，我们可以观察，当我们在观察中国经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正在发生一些捏住中国经济喉咙这个脖子的这个政策或者是事态。第一个排第一个就是银行取款难。银行取款难其实从前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蔓延全国，前年的下半年全国都是，去年愈演愈烈，到了今年呢，今年出了一个政策，今年1月1号开始，中国各大银行开始全面收紧这个储户曲线的规定，超过10万块提前2个工作日预约，要出示身份证原件、身份验证，有的地方还要扫脸。还有说明这个填写这个取款用途的报告啊，那么取款存款超过5万块要登记，要说明资金来源，要说明取款用途，而且在这个取款 ATM 机上取款，现在把这个金额上限设置到2万，实际上中国各地很多地方已经把这个上限变成多少？3000，有的地方定到3000，甚至更低。事实上，中国各地因为银行的现金流枯竭，随时都会出现曲线困难。 所以经常出现，你看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这种短视频，就是中国的储户曲线的困难。那你要知道，银行控制现金流，银行控制储户曲线，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这叫一个限流器。这个限流器呢，它阻止资金的流动，或者是减慢资金流动速度，它会降低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它最终的效果就是减慢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它的影响无法估量。其实这件事情，你说它影响中国经济一到两个点，一点都不过分，甚至可能会更大。这是第一条。这第一个就是曲线的问题。曲线的本质是什么？曲线的本质是中国的银行系统技术上是破产，整个银行系统在破产。为什么？因为它没办法应付储户的曲线，所以它不是某一家银行的问题，是整个的中国银行系统破产。中国银行系统破产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政府，地方政府借了大量的银行的资金，还不起，其实是地方政府破产蔓延到了银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的暴跌，虽然你看中国房地产公司也好，房地产的资金也好，看上去金额不大，但实际上它的衍生领域非常的庞大。你比如说抵押，这一抵押就抵押出多少钱来，所以实际上规模影响非常大。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欠债，银行根本就没有钱，所以银行系统，中国的银行系统技术上是破产，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远，非常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全国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突然增加了137座收费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第二季度，光这个季度啊，那么这个数字，这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你把高速公路刨掉，国道、省道，主要是国道跟省道。国道就是中央政府盖的修的公路，省道就是省政府地方政府修的公路，就国道跟省道。国道跟省道不到三个月突然出现了137个做这个收费站。那你想一下，从2020年中国开始要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大家记得吗？当时呢，省界收费站下降了85%的收费站的数量，现在啪，事情翻过来了，省道国道开始建收费站，那么地方政府在省道国道上修收费站，这叫什么？这叫拦路抢劫。为什么？国道是中央政府投资新建，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资格去收费，你这个路不是你修的，你凭什么收费啊？省道收费也不合法，为什么？因为省道是政府基建投资，它根本不是收费公路建设出来的，它就是基建投资，政府支出收出来的。所以呢，而且呢，2009年中国实行了燃油税的改革，取消了公路养路费、航道养路费六项收费，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道、省道，你都已经在燃油税里面把这个养路费什么维持成本全收过了。就是无论是省道还是国道，它都是基建投资新建，它不是收费公路新建，不是银行贷款新建，就算银行贷款，它也不是收费公路的银行贷款。没有收费资格，而且燃油费里面已经包含了公路养护成本，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收费。他现在开始建收费站，这叫什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拦路抢劫。 从2021年到现在，安徽、陕西、甘肃、湖北、吉林、山西、江苏、山东都发布过国道收费站开通收费的公告。现在我们知道的公告，国道收费之所以，国道省道收费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中国现在的长途运输业已经被重创，一个是油价高，油价不断的涨，现在能 加满一箱油都是富豪，现在中国加油站没有人说，像以前我们加油是加满，现在没有人加说加满，加300加500这么加，油价高，运费下降，货源减少，所以中国的长途运输业被重创，你国道省道收费会进一步的重创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开不起高速公路了，下国道开国道，这样的会省这个路桥费，结果哎，就在这个时候国道开始收费，省道开始收费，这就是拦路抢劫。你看一些，你可以去看中国各地的二手车市场，一个停车场上千辆二手卡车，重卡，各种卡车，说明什么？中国的长途运输业正在经历一场犁田扫穴式的倒闭潮，很多很惨的这个卡车司机，自己好不容易买辆车跑长途运输，结果拿不到单，拿到单根本运费根本就连成本都不够，所以很多长途运输根本就跑不起高速公路，现在就开始跑省道国道，结果你在这上面又开始建收费站，这基本上把这些货车司机赶上绝路啊。收费站，省道国道的收费站也是中国经济的限流器，它阻止物流的顺畅的进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新版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叫乘员头盔国家标准，7月1号强制实施。它标准扩大了适用范围，原来是摩托车头盔，现在电动自行车也要头盔，然后它还有成年人跟青少年的头盔，各种各样的头盔，而且头盔的标准也提高啊。反正就是，总之就是老百姓要多花钱啊，要多花钱。然后呢，这个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搭车啊，搭着这个头盔，来开始出台各种各样的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规定。那当然，虽然包括摩托车，它其实它的目标是电动自行车。为什么？因为电动自行车便宜。便宜，使用便捷，它基本上成为这个大部分城市人的低成本的交通工具。那所以地方政府就出台很多规定，第一个，电动自行车行驶速度不能超过25公里，要戴头盔，要有行驶证、驾驶证，要停各种各样的停靠限制。总之呢，地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刁难中国老百姓使用电动自行车，目的只有一个，搞钱啊，搞钱啊！当然，搞钱的同时也帮他的政府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就是逼你去看做公共交通工具啊。那么核心的问题，当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搜刮当地老百姓他们的那几个窝囊废啊，天天搜刮他们那几个窝囊废。这意味着什么？地方经济雪上加霜，这就是我们讲地方财政出现了问题，它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影响。但是真正影响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补贴。中国政府的补贴其实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扭曲啊。第一个补贴就是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每年的补贴超过3万亿，它主要是涉及哪几个行业？一个是电动车，就国内就中国叫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电动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人工智能、芯片制造业，基本上这几个行业集中在前面这几个啊。 那么电动车为主，补贴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比亚迪 Beyond Number One 啊，比亚迪去年是盈利403亿，政府给他的厂家补贴103亿，啊，盈利总一全年的盈利是403亿，中国政府对车厂的补贴103亿，啊，买家补贴141亿，财政部有个专项补贴是79亿。整个的补贴就是比亚迪拿到的政府补贴总共是323亿，占到它盈利的 80%， 这就是中国的补贴，补贴的规模。所以补贴对这个产能过剩有一个正向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有补贴所以才有产能过剩，没有补贴就没有产能过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补贴，那是供应，这边是消费。消费补贴今年是两新政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者以旧换新是支撑什么？支撑消费市场。大规模设备更新是支撑什么？固定投资啊。那么中国今年发行3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用来干什么？就是两新政策，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这两头呢，地方政府呢，它有个政策什么呢？地方政府要配套，一个是地方政府要配套，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要再给再贷款。这两头两新补贴规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加上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一年的规模三万亿。那边是产能，就是供应端是3万亿，这边消费端也是3万亿，它就产生了巨大，加在一起光补贴就有6万亿。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预算21万亿，其中有6万亿就拿去补贴，它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啊，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价格。现在的价格，消费品的价格，他企图用这种方式来拖住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价格现在是不正常的，你去各个平台看到的这个什么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都是不正常的，它不是个市场价，它是因为有了补贴，它产生的价格就上来了，本来这个价格是不断的往下跌啊，消费端严重冲击市场，它形成一个对补贴高度依赖的一个这样的市场，而且它会加剧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状况。所以很多地方今年进入五月份开始停止了这个补贴，没钱了，因为它的中央政府的给的钱要地方政府配套，而且它加剧这个地区差异。这些补贴一方面会恶化财政状况，而且会愈演愈烈，就是对市场对补贴的依赖会愈演愈烈，一停马上就掉，就基本上就是断崖式的下跌。你要是一停就断崖式的下跌，这叫什么？这叫饮鸩止渴啊！所以今年你可以看到，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反弹。中国政府它的财政状况，你今年的社融数据，我之前其实上个星期有出，我没有去讲。中国的社融数据暴涨，原因是什么？发债，政府发债发疯了。中国今年疯狂发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疯狂的发债。所以你当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他们把所有的市场资金全部拿到他手里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那消费就更不用指望。所以中国经济今年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反弹，乃至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很难搞，今年一定是原形毕露的一年，大家一定会看到中国经济衰退的所有的现象，你都会看得很清楚，包括什么？包括银行的倒闭，还有就是人民币汇率是个破口，但是我们不能够预测它的汇率怎么走， 但毫无疑问，人民币汇率肯定是个破口。人民银行怎么操纵？就算它操纵，它代价也是巨大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也讲过了，今天讲了54分。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不再讲了，不展开了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可以方便大家开车听。或者做其他事情也可以听，也可以分享，好吗？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情况，很多人依然觉得华为是国货之光，尽管和同事说华为会出卖你的个人信息给政府，虽然他们不在意这些问题，手机好不好用的评判标准只是玩王者荣耀这种游戏卡不卡。从这点上看，中国的统治还会持续很久，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用生命的残酷来证明一些东西，让后一代顿悟自己是人不是牛马。华为大家记得那个三折屏吗？华为的三折屏记得吗？三折屏手机。你说的这个人，有些人认为是华为是国货之光，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对华为的评价并不高啊。坐标上海，到某品牌旗舰店帮衬亲戚买折叠笔记本电脑啊，那就是华为的呗啊。被告知要预定，离谱的是还被告知用国补就必须购买屏幕险，国补2000，屏幕险4000。问店员哪来的规定，他说就是这样，不是他定的，但也没法说清楚谁定的，只说是为了防止黄牛。我十分诧异，这竟然是在旗舰店发生的事情。网购的话根本不需要捆绑买屏幕险，不过根本抢不到，要不是帮衬亲戚根本不想买。那就是个大号的 iPad， 那不是笔记本电脑，你不知道吧？这个有关这个说明叫什么评测已经被封杀了啊！慎重啊，要慎重一点啊。观点：中国的国补和外国的发钱不同，发钱不会改变民众对物价的预期，钱到账早晚花，早花晚花不会有区别，反而是早花还能早享受，钱花完了，其他消费也不存在要等下次发钱再发的动再买的动机。而中国的国补不光会有官员寻租、商家骗补的情况，还有可能会改变民众对物价的预期。国补一旦没了，消费欲望可能会比之前会更低，反而会成为通缩添一把火。现在的情况就是很多商家因为有国补，他把价格提得更高，然后在补国补之间把中间吃掉一部分，补贴吃掉一部分，官员睁只眼闭只眼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国补对市场的扭曲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会产生大量的，就是一个是前置消费，我本来是明年买，今年补贴，今年到期，那就今年买，那明年就没了呗，啊，一样的道理啊，嗯，就是你看数据是上去了，但是如果你停掉的话，就是如果明年没办法把后年的消费拉来，明年就会暴跌。其实没有区别，因为改变不了啥，就补贴不会增加消费，它只会提前消费，它改变的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时间你后面不过了吗？你日子对吧？后面你日子还过的呀。所以实际上这个补贴于事无补啊。观点：二战时美国发明了人工橡胶的工艺，绕过的日本占领的东南亚，对橡胶树的垄断。现在美国、韩国和日本都有替代稀土磁铁产品的研究，这次封锁有可能会逼着西方国家的稀土替代品。反正你看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它的方法论就是很简单，科技。发生疫情 解决的是什么？疫苗，都是科技，都靠的是科技，靠科技来解决问题。我觉得你现在稀土现在科技来得及吗？在科技出来之前，你还是要面对实际的问题啊。情况进入六月，外贸生意断崖式的下跌。我是做纺织品，进入六月之前下的订单基本上全部做完，客户询价沟通基本上没有了，每天空闲得很。OK， 提问：大陆人去香港开户，开外资银行账户，通过美国券商投资美股，这样做是否有效的避免被大陆当局查到资产信息？关键不是银行开户，关键是券商开户。你要券商，现在在香港能够开通港股跟美股的券商就那两家，那两家已经停了，不收了，所以我觉得你没办法搞到啊，做不到啊。情况汇报一下通缩下的北京消费，连续三个月每天在美团大众点评、抖音、京东上反复对比领券 KFC 啊，就是 KFC 叫什么啊，肯德基开封菜啊，肯德基辣翅29元十个，原味鸡9.9两个，拿铁5元，麦当劳辣堡17元两个，麦旋风11元两个，汉堡王双层牛肉堡18元两个，其他连锁中式快餐盖饭加饮料8到10块，京东上肯德基库迪咖啡的果味美式2到3元送到家。对比20年前我刚上班的时候，北京城区找不到10元的午餐。那是20年前就是2000年前后，那没有10块钱的午餐，没有啊。说到印度空难，2023年发生的东航坠机事件，请问你认为还会有结果吗？根据国际公约，调查要在12个月之内完成，就算完不成，也要每年公布调查报告。按照当时坠机视频，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人为事故。现在政府一直在敷衍了事，只是每年都在说还在调查，这是个污点，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污点，他就是不擦掉那个污点。只要这件事情没有公布最终的结果，这个污点一直在中共的脸上啊。坐标北京，上期罗帅宇的直播没赶上，我想说政府系统化的造假引来人民系统化的质疑，政府合法性中最重要的指标公信力正在一次又一次的欲盖弥彰中崩溃。中国政府一直就没有公信力，从来没有过。中共只有什么？就有权力啊，就有权力，没有公信力，没有任何软实力，他就是权力，赤裸裸的权力啊。观点：中国房价下跌是价值回归。我问了 AI， 根据中国人的收入和物价水平，各个城市的房价还要跌一半才能跟中国的收入匹配。市场波动是这样的啊，这样波动，低点和它的价格中枢中间有距离，也就是说它会偏离合理的价位，再涨到非合理价位，它是个这样的，这是价格中枢。价格中枢通常我们讲的就是合理价位啊，就是你说的合理价格要再跌一半，到了价格中枢的位置，理解吗？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情况：江苏徐州国企公务员吃严打吃喝风，所有人不得参加饭局应酬，严查晚上喝酒，会电联通知人员到就近派出所吹气做酒精测试，远在千里度假中的人也不例外。商务洽谈不允许超过3人在办公室内，不明白这背后受了什么暗流涌动的影响。没什么暗流涌动，没钱了，没钱了。 政府完全没钱了，所以要杀停。杀停的原因就是没钱了，没有，我不认为它有多复杂。这件事情的只简单的原因就是一刀切的原因就是没钱了，还吃什么喝，吃喝啥，根本没钱了啊。情况加观点，在墙内关注王老师很多年，敬重您对真相的坚守。目前开网约车，每天在车内播放你的节目，大部分乘客会像发现新大陆，偶尔会有乘客提醒我注意后果，我都一笑而过，目前未见任何负面影响。观点，关于墙内女性地位低，20年前确实如此，但是根据我这十几年的观察和亲身经历，墙内女性地位已经超过男性。除了司机，我从事的情感教育已经很多年。 OK， 我还是不同意。我讲的是系统性的压迫和你的个人体会是两码事啊，就是你碰见了一个非常强悍的这个女朋友也好，太太也好，跟我说的女性在中国被系统性的压制，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要搞清楚啊。我知道可能你被你的某个压迫了，这个我理解，这件事情时有发生，在社会上也不稀奇。但是我讲的中国女性被系统性的压制，不是讲的这种个体的现象，而是系统性的社会设置。它从社会设置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压迫了啊。观点，他们刻意营造缓慢下跌的数据假象，给国内民众虽有困难但可控，偶有亮点的假象。说得对，这描写得很准啊。实际情况是所有的方面极坠趋于零，全社会完全靠举债苟且偷生，差不多是这样，都是寅吃卯粮，都在寅吃卯粮，各个层面都在寅吃卯粮，现在就是吃不下去了，哪一天会吃不下去的问题啊。观点，共产党认为社会应该是这样的，底层百姓18岁之前父母掏光家底给孩子培训，18岁到25岁结婚，掏空6个钱包，背上几千万贷款买房，25岁到35岁拼命工作，巴不得人人996，各个 ICU 啊。35岁失业，花钱买车开滴滴，开到60岁马上去世，就不用给老百姓养老金啊。OK。这很恶毒吧啊，非常恶毒啊。情况宁波，浙江宁波，我朋友工行 ATM 机取8000，接到派出所电话问取钱干嘛，还把电话打给亲属核实身份啊，就是制造你取钱很困难的现象，就是让你取钱不方便啊，有后果啊，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我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把钱取出来放家里，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情况，近一年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住宿厂家生产盗版的模型玩具，在玩具领域，进口的日美玩具份额正在快速的被国产盗版侵蚀，我相信其他类似的消费品正在未来会出现大量的盗版，这是经济下行的又一个结果。这个很容易发现，举个例子，你们不用去很远，你就去乡镇的超市，就是那些平价超市，或者城中村的平价超市，里面99%都是假冒产品，这可口可乐啊这些，你就看那个字就歪七扭八一下，就这种。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早就发生在中国农村市场，全部都是这些假货。有没有真货，我觉得非常少啊，就是更真一点，就是规模大一点的厂生产出来的质量还行的这种假货啊，这是比较少见的啊。提问，以色列今天空袭了伊朗国家电视台， 空隙电视台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信号，具有强烈的政治影响。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已经彻底颠覆哈梅内伊政权？那不一定吧。我觉得轰炸国家电视台，把他的政府的声音给他截断，这是一个不意外的战术啊。推翻哈梅内伊本来就是军事政治，这就是政治这部分，军事是为政治服务，最终还是要推翻。他打这个仗就是要推翻哈梅内伊政权，不能推翻也让他坐到谈判桌上去啊！我认为基本上是这样啊。观点只需要看一下日本上班高峰期的女性专用车厢和车站内随处可见的防止痴汉海报，就知道什么叫尊重，系统性的尊重。是的，是的。中国在这个领域，在对待女性这个领域，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做任何事情啊。中国女性的反抗，当然我们看得很明显啊，但是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系统性的压迫带来的后果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